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大体上把这一章的大纲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章第一章的介绍就是介绍三个英文字母，这三个英文字母就是代表这一章整章的内容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第一章讲什么？ Order A， 然后呢 B 是 Book 启示录， C 是 Christ。 OK， 英文第一个 Order 叫做 Receiver， 接受的。 Book 是 Revelation 启示录，那么 Christ 是 Revealer 启示者，受启示的这一本书 ABC， 很简单。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讲 ABC 的时候呢，我们讲了一部分，那我们就可以，你自己回家之后呢，你就把这一章再看一下，把属于 A 的分别出来，属于 B 的分出来，属于 C 的分出来啊。第二第三章我大纲给你了没有？还没有，对不对？好，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们先做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下午到你面前来谦卑等候，求你用宝血接近我们这个会场，让我们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守戒心情的到你跟前来敬拜你。但愿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谦卑像玛利亚等候，使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力量来奔走前面的路程。但愿主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叫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来这个地方是空空的来，饱满的回去，叫我们在真道上不但是往下扎根，在生活上向上结果，使我们在真理上面为你打美好的仗。在这弯曲变离的时代里面，叫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英勇的战士，好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为真理能够传扬，做一个守住真理的人，也使我们能够把真理传得更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在信仰上更坚定。我们愿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让我们明白这世界的光景，好叫我们更了解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但愿你恩待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被你称为又懒又恶的仆人。恩待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就说我们等候你圣灵的引领，好叫我们进入真理，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我们若是没有错的话，就是查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应该是看到第七节，对不对？是不是？对吧？到第七节。好，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从第七节再念完这一章好了啊，希望能够把第一章讲完，还有呢第二章的头一个教会以弗所也有机会研究一下。我们这个找到之后的话呢，好不好请姊妹们啊，今天姊妹们多一点哈，那么求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第七节念完这一章啊，一二三，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个ABC 的第三个 C， 就是基督耶稣，也可以讲是 B S A Author， 就是作者啊。所以第一章呢，我们知道介绍三个英文字母，叫做 A 啊 B C 啊。A 就是作者 ，B 就是这本书 Book 啊，都是三个 R 字头开头的。C 就是基督耶稣，是 Revealer， 那么 Book 是 Revelation。然后呢 A 是 receiver。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约翰把他所看见的印象记录下来，怎么样描写当时他看见到的那个整个的情况。他说他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然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头一个看到的就是七个金灯台。那么这个七个金灯台的话，犹太的灯台是这样的构造法啊，这样的造法，这样造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个金灯台，对不对啊？两三个三个，中间这个高点的。那么若是你看这个的话呢，再看经文的话，有七个金灯台，应该是有七个类似这样的七个摆在一起啊，因为呢代表在整个土耳其的地方呢，那一带地方呢，这个总共有这个七间教会代表性的。所以耶稣基督呢，神就把这七间教会拿出来。那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当时代那个时候呢，教会已经传遍到各地，大约呢差不多有100多间了，在地中海那一带已经有100多间教会。不，100多间里面呢，我们的组织选择七间做代表性的啊，七间。那我就想到呢，我们的工作生命堂也是在美东区有七间，西部3间，刚好就10间啊。那么这七间的话呢，我们思想一下， 到底这七间教会呢，哪一间属于你的教会？我想每个人都有教会，对不对？有的是这个什么堂的，有的是生命堂的，有的是这个各种不同教会。那么你看看一下好了，到底你们所说的教会呢是那一种形态的教会，看得很清楚。那等一下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让你了解一下，七间教会大概没一间是完全的，100%完全的是绝对没有的啊！每一间都有耶稣的称赞，都有耶稣的这个警告，跟耶稣的教的劝勉。那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七间教会呢，应该是这样的写法，有七个金灯台摆在一起啊。我没时间画，那我们来 看一下。约翰转过身一看，七个金灯台。那么七个金灯台的话呢，代表什么意思啊？你若是看第一章的话呢，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对不对？好，为什么？我先问一下，为什么圣经用灯台来描写教会，来代表教会？教会是光 ，OK？ 好，注意听，教会是发光，对不对？好，那么教会是发光的话呢？教会能不能发光呢？怎么可以？这就不能。啊，主让他发光。好，所以呢，若是你在主的里面的话呢，这个教会呢就能够发光。所以呢，我们看到用圣经来做预表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啊。太阳呢是象征我们的主 ，OK？ 月亮呢是象征什么？教会，教会。所以呢，亚当就是代表我们的主亚当。那么，怎么夏娃呢？衣服呢代表教会。啊，换句话说，太阳就是光的体本身。然后呢，月亮呢是什么？
反照，
反光。所以呢，你若在这个天文的轨道里面仔细走的话呢，这个月亮就自然而然发光了。今天教会若是走在神的旨意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发光的啊。若是教会要关门的话，表明那个教会呢没有信仰，没有光了，已经离去了真道，所以呢就失去了它的功效啊。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用灯台的意思就是教会是发光的地方。那么再问一下，为什么用金来描写呢？灯台可以好多种的做法，有的银的，有的铜的啊，有的木头做的，可以啊。但为什么讲说金灯台呢？防火。假设说重价买的话，我说的意思说，为什么用金做代表？为什么不用银？为什么不用铜？为什么不用木头或者别种的材料来做？为什么他看到是一个金的灯台呢？金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属灵意思是什么？除了我们知道普通都了解，一讲到金的话都很尊贵，对不对？好，我们说啊，买金买金了，很值钱。OK， 那么除了这个意思之外，为什么圣经用金来描写灯台呢？不用别的东西来描写？经得经得起考验，很多教会经不起考验呢、啊，啊，光亮的银也是亮啊，银也会发亮的。你有没有研究过圣经里面金的属灵意思、银的属灵意思、铜的属灵意思？好，那我跟你讲，金的属灵意思呢，代表属天的、属灵的，这叫金；银呢，是代表救赎。救赎救恩啊，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呢，这个赎祭或者救赎法都是用银的那个意思来表达。铜的话呢就代表审判，审判。好，那么假设这样讲的话，教会呢，注意听一下，教会是发光体，对不对？好了，那么用金来代表，表明说教会是发什么光呢？是发属灵天上的光，让人家从教会里面看见到属灵天上的一个重要跟真理，看到没有？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必须找到信仰，找到上帝，找到真神，这个教会才有存在的价值。假设一个教会所找到如果是朋友的话呢，那个不是教会的，那个社会或者社交团体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金代表属灵的、属天的。OK， 所以呢，约翰一转过头，马上看到一个金灯台，表明说教会有他属灵的分量在里面啊，绝对不能够像社会社团。当然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可能比较有兴趣的，很吸引一些的外面不信的人，但是呢里面的那个内容啊必须属灵的啊。那么他要属事的话呢，他应该到社团去，教会里面绝对属灵的。因此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跳舞，没有别的活动， 只有属灵教导有赞美有诗歌，那是不同的。但是只有属灵教导让人家能够从神的话里面找到真理亮光，这很重要的。再看下去，他说他看到一个七个金灯台。那么我讲过七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完全数目啊，因为上帝在第七天安息的，六天创造天地，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就用七个金灯台来代表每一个时代里面有七种教会的存在，也可以告诉我们说从教会的开始一直到末了有七个不同的时代。 OK， 好，那么我们看下面告诉我们第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啊，人子这两个字啊记载用最多在以西结书差不多100次，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在以西结里面用了差不多有100次。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你记不记得约翰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主耶稣呢？假设这封信是在主后96年左右的话写的话，约翰见到主是最后一次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约翰耶稣复活？大概什么时候呢？在主后33年，差不多有60多年的时间了，看到没有？没有见过耶稣了，耶稣升天了啊！好了，在这60多年里面，他还记得耶稣吗？记得。他转过来看，他说有一个人呢，看起来好像人子。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描写这个人呢，站在哪里呀？很要紧的弟兄姊妹，我想你要帮我解释这个了，一起来研究一下。灯台的中间假设有七个的话啊，我们一下1 2 3 4 5 6 7 OK， 那么这样子写，简单画一下好不好，没有时间了啊，想画七个金灯台。 OK， 七个金灯台，那么耶稣在哪里啊？在这里 OK， 在这里。好了，这个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转过头来看到金座的，第一个金座的，然后呢七个，然后呢灯台。 OK， 这都有意思哈。金的表明是什么？属灵的，属天的，是属灵属天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啊，不是属地的，绝对不能够让普通一般人说有钱有势的话就来做同工做侍奉的，绝对没有的。第二个七个代表性最完全的啊，然后呢灯台教会的目的什么？是光照啊，把神的道彰显出来。 OK， 好了，然后呢耶稣呢这个人好像人子在中间行走，这个什么意思？很重要的。假设今天你我呢懂得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啊，1991年你不用担心的啊，虽然1991年是最艰难的日子，90年代是最困难的日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姊妹好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普通她查经是最专心最注意的，后来我们讲话她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啊。后来我们说好了，查经之前我们先做祷告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项？没有，她举手。我说怎么样啊？她说我今天被 lay off。 我说难怪你整个人不对劲啊，她整个人就好像不晓得在想什么东西啊。她说我今天被 lay off， 然后呢中国年才正式呢离开那工作。他是一个 dietitian， 就是这个dietitian 是食品方面的，在一个机构里面，政府机构里面做管理食品方面的东西营养部门的营养师。对，他现在没有工作了，那么职位很高。以美国的纽约政府的话呢，来有很多很多人，纽约政府纽约市里没有钱了。好了，所以整个人呢就好像就不晓得在想什么东西啊。那弟兄姊妹，1990年代是一个很困难的日子，未来的日子里面很艰难的。但是你若今天把这个计划主耶稣在灯台当中行走的话弄清楚的话呢，那你就放心了。告诉我一下，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基督给他这样的启示呢？约翰的看这东西呢不是随便马虎的看完就算了没什么事啊，他记载下来要我们去领悟，什么意思？很要紧的，你告诉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他七个教会走来走去，好像杨牧师有七间教会在东部走来走去，我不是走来，我是在中间也走来走去，什么意思啊？
主与教会同在。
好，第一个，第二个 ，V 同在 ，OK， 同在。第一个什么呢 ？OK， 第二个同在，第一个什么？
保护 C。OK， 保护，再来。所以他的那什么意思呢？他落在中间的话，在中间的话，若是我在这个中间的话，什么意思啊？你们在旁边围着我，什么意思啊？是主啊，是头啊，头。对了，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头，你知不知道？这个最要紧的，他在中间嘛，七个教会呢，中间走来走去，意思说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头啊，很要紧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乃是基督的身上。因此我们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心，你知道吧？以基督为我们的心啊，所以呢一切呢就遵照基督的启示。因为基督是他，对吧？教会是他用什么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他的，不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工人打工而已的，连我都带非常打工的，我是仆人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头是他，中间。第二，主耶稣基督在中间行走的话，在中间的话表明他与教会同在，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没有人来的话，主同在还是会存在的。第三，在当中的话，他要保护，因为保护撒旦的攻击呢，恶者的败坏啊。所以呢，三个，第四个，再告诉我们，他站在中间什么意思啊？他要保护啊，这些人呢、啊，教会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的儿女、啊，他一定要保护的。要保护，除了保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我在这里中间的时候，我看看呢，看东看西的话呢，你叫我做什么事啊？
监督。
监督，对了啊，监督 ，very good。还有什么呢？监督。还有什么啊？这督怎么写啊？
总督
啊，总督的督，这个督是啊？
像下那个木，一个那个眼珠，上面一个书
的
读，
然后。
上面一个
书读，
基督的读嘛，基
督的读嘛，好，没关系，啊，这个基督的读 ，OK， 好，监督，好，啊，换句话说，他的监督什么意思呢？对了，很要紧的了，哎，教会一走偏的话呢，那就完了。OK， 你若是注意看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七间教会的光景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基督需要在当中做监督的，非常重要的。OK， 好，再来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很要紧。耶稣在金灯台的中间，你忘记吗？我不是告诉你说，今年九十年代是很那个艰难的日子吗？我们需要什么？不但是该人，还有什么？不但带人，还有什么？
带导。
假使主同在的话，就不会走，就已经有带领了，没关系，包在里面。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主耶稣在教会当中的话，什么意思啊？谁是家庭的主啊？的头啊？先生呢？父亲，对不对？好，那什么意思啊？不是，我是讲说谁是一个家庭的主啊？是先生，对不对？啊，先生干嘛呢？
赚钱，
怎么样？公益嘛。
公益。
对呀，对呀，啊，很要紧啊！先生赚钱要养家嘛，对不对？好，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是一样。主在金灯台当中告诉我们五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教会必须以基督为我们的头，他是元首，对不对？好，那第二呢？这个教会呢，主一定同在，因为这个教会是他用宝血所买赎的，用代价付出去的，得到的，所以他一定要同在的，他不会说随便把他丢在一边去的，除非不值钱啊，有问题。第三的话呢，这个教会呢，主一定要保护的，因为教会呢是发光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见证的一个肢体，对不对？那撒旦呢，尽量来毁灭、破坏教会的工作，所以主一定要保护，一定要眷顾的。第四。告诉我们说，主要查看每一间教会所走的道路的光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不照着真理而行，走偏差？假设教会走偏差的话，你引人到教里面的话呢，也就走歪掉了。所以今天这个监督是表明我们信仰要纯正，不要走偏差。那我跟你讲一件事很要紧的，今天末世的教会，你若是去看这个从以弗所这个第二章的启示录到第三章两章的话，你注意看七间教会， 你仔细分析好了，我也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这七间教会你仔细研究啊，你发现到什么教会是主所爱的啊，什么教会是主所警告要小心的，你就注意这些问题够了啊。所以呢，你照做行话必定有福的，告诉我们的啊。好，第四第五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教会里面有缺乏，对不对？但是有信心主必定供应的，他不会是的，让个教会呢就关掉失掉见证，绝对不可能。除非这个教会已经不传福音化呢，那就没有存在价值，让它关掉了。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教会很多一个一个都关掉了，什么人买呢？韩国人买过去，第二个中国人买过去。不过中国人比较差一点，就是说对教会呢不仅买了就是买银行、买公司啊、买商店啊、洗衣店什么店都买，餐馆都买。但是呢，教会很少买。不过最近几年来，上帝很赐福给我们中华侨，大家开始买教会，都买不到太迟一步了，都被韩国人买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呢，神一定供应的。弟兄姊妹，你是今天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在教会里面一个肢体，对不对？好，第一件事情告诉你，基督应该成为你生命生活的主。第二，主与你同在，不管日子多艰难，你知道人离开你，可能因为工作的问题，丈夫要离开，而你要离开，但是主的同在比一切都好。第三，主必保守看顾。第四，主要引领我们的脚步跟道路，不要走偏差。第五呢，供应，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了。有一个姊妹我知道的，跟她先生常常吵架，吵架的话呢，结果呢，这个太太呢，这个有一点比较怪癖一点，她对钱看得非常重，他们很有钱，很有钱的，上百万的，但是呢，丈夫呢不给她钱用，就是说那太太来签支票的，所以呢给她，她才用，结果两个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的话呢，我的重点在哪里？我的重点告诉我们说。这个太太呢就祷告，希望这个丈夫能够像个乖宝宝，听她的话就好了，让她指挥东指挥西，那就祷告祷告祷告，上帝不听她祷告，她就很气很火了，跑到台湾去。我在台湾见到她，跑到台湾去的话呢，据说最近回来的，回来是找什么呢？本来是很热心的，现在呢去找菩萨去了。听说去拿了什么东西啊，一张什么纸、啊、台湾那些很多庙里面写什么纸啊，签了符也不知道，我听说他们告诉我的，他拿回来了，回来每过了几个礼拜都不做礼拜的，就看着那张纸去了。我告诉你啊，信徒很容易走偏差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祷告不蒙神垂听，你就像上帝啊不真的不想一直说啊，台湾话叫不想啊，菩萨比较想一点的，上耶稣呢好像不真的假的，所以呢走歪路了。我告诉你啊，你若是在祷告里面主不垂听，你走歪路的话，去找别的门路的话，我告诉你啊，你的后果啊不堪设想，非常严重啊。所以呢，这里很要紧，神基督耶稣要监督我们的脚步怎么行走啊。你若与主同在，你就会听到一句话说，无论你向左向右，都听见后边有圣灵说，这是正路，行在其间。第五件告诉你说，他一定供应你需要的，你不用担心。我不知道他怎么供应你，总之神的作为是很难去透彻的啊，他会一步一步引领你，用不同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好，这里给我们看一下，告诉我们说，一个好像人子在金灯台中间 OK， 等一下告诉你说他在行走，看来看去。好，现在我们看描写的，约翰说，哎呀，我看到这个好像人子呢，第一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这么仔细描写呢？很重要，你知道吗？他讲什么呢？第一个讲什么？好，我们看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总共有七件事情。第一件事告诉我们，身穿什么？
长衣。
这是什么意思啊？藏到哪里去啊？藏到脚。这是什么意思？衣服代表什么？衣服代表什么？衣服代表行为，耶稣的行为还需要什么去特别去注意的吗？你看到一个人穿衣服进来的话，你就叫什么呀？说行为吗？
身份。
身份，对啊、哦，衣服代表身份呢、啊，你知道吗？美国的牧师，东南亚的牧师，有的牧师啊，那个穿牧师袍，一个领子一样黏黏的，你看，哦，那个是牧师啊，啊，所以衣服代表身份。这个长衣服长到脚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身份呢？是祭司的身份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要查旧约里面，不然的话永远查不完这本书。代表长袍子代表祭司的身份。那换句话说，约翰转过头一看，金灯台有七个，然后主在中间，那么马上就看到主耶稣的描写，他的身上穿了一件衣服，长到脚那边去，表明说他 他是在天上为我们做代祷的祭司，真的。所以每一间教会啊，主都关心，每一个信徒主都疼爱着，他都为你祷告。今天呢，我们能够站得住到现在，能够仍然来做礼拜查经啊，不要想说是因为我很热心啊，主耶稣代祷的功效，这个很要紧的，我们要了解。好，第二个，大家了解，约翰看到转过头来看到一个什么呢？像人子，不但是衣服穿的长到像到脚，第二个什么什么呢？好，胸间束着金带，胸代表什么？然后金带，这个怪不怪？衣服穿起来啊，应该放哪里啊？应该放腰带，他这个放金放在这个地方来绑在这里啊，放在胸部嘛。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代表胸啊？假设衣服是代表你的身份的话，地位的话，好了，那么这个胸代表什么？胸靠近哪里啊？靠近心脏。OK， 那什么意思啊？这一位大祭司啊，胸代表 faithfulness， 忠心的 faithfulness， 这里啊，然后呢，这个地方表明他是很忠心的，同时呢，束上金的什么带子，对不对？为什么用金的呢？不用别的呢？属灵的。好，那我解释啊，对，哇，他们很聪明啊，不得了啊，给属灵的。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啊？表明说，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属灵的事工，上帝托付他的事工上非常忠心，你知不知道？ Faithful。我们呢，我告诉你，常常基督徒啊，在世上的东西，我们很忠心的。上班的话，绝对不敢缺的。一拜礼拜一到礼拜五准时到。对不起，我不是在怪你们什么事啊。今天呢，今天我们迟到没关系的小事情哥啊。我说你们礼拜天做礼拜啊，姗姗来迟爬不起来啊。上班话呢，再累也要赶去的。对世俗的事情啊，我们很忠心啊。对属灵事呢，马马虎虎啊。婚礼话呢，三个小时也赶过去的啊。坐车也去，坐飞机也去参加婚礼的。做礼拜叫来谈也不去的，为什么呢？对属灵的事情啊，不忠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亏欠地方。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把属灵的事呢跟属世事当得那么样的平等的看待，更多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一定是蒙福的。相反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反正我们有五十二个礼拜，对不对？那少一个缺一次礼拜无所谓的，那这个是麻烦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什么？忠心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代祷，这个不容易的。我常常到各地方去讲道，有一些老姊妹就见到我的话就跟我讲，杨牧师啊，你知道吗，我从第一次听你讲道一直到今天，每天晚上不忘记为你代祷。哇，这个话比什么都好了，真是感谢主，巴不得他能够永远活着，不要过世就好了，一直帮我祷告。蔡淑坚小姐你知道吗，在暗房里面，自从认识我的那一天一直到她死的那天呢，每一天都有祷告啊。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我说哎，糟了，我少了一个代祷的一个姊妹啊。啊，另外结果呢，那个服侍他的姊妹就是那个黄小姐呢，那么就是帮我祷告了，一直到现在呢，祷告了差不多二十几年。现在我把他带到我们的神学院里面去，他是82岁了，因为他照顾蔡淑坚姊妹十几年了。他们两个老姊妹呢，就是通心做代祷工作，每一天这样祷告的，不简单。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有家庭问题，有什么婚姻问题，有工作问题，有什么事情的话，都到我们头阿哥去找那个黄姊妹祷告，他就帮你祷告了，祷告一个一个祷告啊。他每天晚上6点钟就把门关起来祷告到8点钟啊，就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啊，很多问题呢都解决掉了。那能够忠心祷告，不简单，不容易，没有几个弟兄姊妹所灵事能够像耶稣，胸部有围着一个金的带，告诉你这位大祭司是忠心的大祭司啊。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约翰看到这位主他的描写什么呢？
他头
跟什么？跟法。第三，头跟法都是白的。我问你看，要是你看了个头是白发，什么样子啊？这个我跟你讲，启示录里面很多怪物你知道吗？好像很多怪东西的，你看不看不容易看到的。OK， 耶稣是怪不怪？好像这个胸部呢啊，绑那个金带，这个很怪的吧 ？OK， 好了，再看下去，头是白的，发也是白的，头代表什么？一根头代表什么事？思想。好， 思想，我们看到深思上帝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智慧呀、他的这个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我们绝对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意思如何，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主的心意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了。信主之后要一直了解到底主在想什么，主要什么，主爱什么。所以我们的启示录就要研究了，到底什么教会什么信徒是主所爱的，不是我以为我就不错，乃是圣经说我所爱的，我所恨怒的你要恨怒，我所爱的你要爱，这样的话呢才能符合。好，第一个头代表深思，法代表什么呢？真言书告诉什么？白法什么？是荣耀。 OK，荣耀 ，OK， 白法是荣耀。好，那么荣耀的话呢，他说下面再告诉你，这两个东西呀、头跟法，白到像什么呢？像羊毛，还有呢，像雪。他为什么要再描写、再补充？白就够白了吗？还要再白的好像羊毛，又好像雪，什么意思呢？羊毛跟雪这两种白的话，代表什么？纯洁 ，OK， 纯洁。好，换句话说啊。耶稣基督的思想啊，是荣耀的，并且呢是绝对圣洁的啊。我们的思想常常是污肮脏的、所以若是说今天上帝用那个属灵的 X-ray 来照头的话呢，我想都是肮脏污秽的。所以创世纪讲啊，人从小思想就不对，你知道吧？都变坏的了。OK， 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描写三方面。第四，看到再告诉你，约翰转过头来看到这位基督耶稣像人子，要描写什么呢？眼目如同火焰，眼目，眼目代表什么？眼目代表什么？灵魂呐、英文叫做 penetration。OK， 你看个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在启示录的前面，雅各书的前面，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让你了解到底第四章哈，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这句话就可以告诉你耶稣的眼目到底多厉害。第十三节，十三章哈，眼目如同火焰，在这里描写。但是呢，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什么？赤露敞开的，赤露敞开的。换句话说，耶稣的眼目看着你的时候，看着我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以隐瞒的，没有可以躲避的啊，完完全全看清楚你心里想什么。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呢，没有话可说的，他一看你的话就知道说你在想什么，他知道里面的最深的地方。我们常常有一层一层的 layer 铺上去，所以心理学家讲了，很多人告诉你的话呢，都是上面这一层的，没有真的啊！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开，再剥开，再剥开，再剥开，一直到下面才真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真意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已经是人的败坏了。好了，所以呢，只有耶稣能够看到我们的深处，他的眼目好像火焰一样。再来，除了眼目之外，还有什么呢？描写这位好像人子，他的脚，第五，他的脚，脚像什么？对了，他这里告诉我们，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是什么意思啊？刚才讲的审判。OK， 所以耶稣的脚这样一踩进来的话呢，哇，那个身份的那个重量啊，分量啊相当重啊，所以一进来的话表明审判意思。所以呢，脚好像铜，意思审判。耶稣的审判是绝对严厉的，你知道吗？OK， 我们在他面前没一个可以逃避的，啊，他是公义的，他是公正的。OK， 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宝座是什么做成的呢？什么东西做成的？他的宝座什么呢？对，公义跟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你怎么知道 ？OK， 所以他一来审判的话呢，我告诉你，没一个可以随便跟他这个解说的。OK， 你的罪在他面前呢，一点不能够隐藏的，好，没有什么可以借口的。再来，除了我们第五个角，第六个是什么呢？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声音，第六，声音 voice， 为什么像重水的声音呢？它的声音啊，洪亮，对不对？你若看声音像重水的话呢，也许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他的声音带着权柄权威的啊，像重水那么的伟大，那么的洪亮啊，那么的威严。OK，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二节啊，他这里告诉我们，第四章的希伯来书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彻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看到没有？啊，他的声音啊，好像重水的声音啊。我们听到声音完之后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战惊恐惧，你知不知道？哇，不得了！所以上帝说话什么？说有就有，立立就立，一句话出来，天地就造成了；一句话出来，什么自然力都完成了，这么的厉害。力量啊，它比重水声音更大，所以我觉得大概约翰呢，可能找不到什么东西比这些东西呢来更可以描写基督耶稣这个人子。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七，什么东西啊？第七什么？对了，他右手拿着七星，星什么意思啊？对了，我们看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的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的使者，什么人呢？传道人。为什么用星代表呢？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星的吗？有歌星，有明星，有什么球星，还有什么各种星。教会里面他的什么？传道也属于心之印，知道吗？啊，有的是特别的心，哎，有的是掉下来的心，什么人呢？
流星，
流星，有没有啊？也有啊，有流星啊。好，那么我们看到他右手拿着这个七星啊，七个使者。OK， 换句话说，每一个有一个使者，对不对？有三四啊，五六七个使者代表传道人。OK，messenger，OK，、okay, okay, 传道人。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在他右手中拿着七星。他所抓着哪座？那么传道是什么意思呢？掌握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传道人呢，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的。我们是向神耶稣负责任的，他在管制我们的，他在 control 我们的，这个很要紧的。O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传道人要向上帝负责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的。OK， 也许现在我们看起来怎么样不错，但有一天呢都要交账。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看啊，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谁呀、啊？上帝家开始，从传道人开始。因为神把教会呢让给你带领，那么七星在他的手中。OK， 那这个是一个掌握的意思。还有，把右手中拿起来的话，什么意思呢？代表权柄，对呀。这是权柄啊！换句话说，我们传道的权柄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的权柄是从神那边来，因为神呼召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做神代言人，像先知一样的。我今天讲话不是我的讲话，凭着我的本事或者我的聪明口才知识，那是凭着这一本圣经，神要我教导的，这是权柄的问题。我向上帝负责，我向主负责，我在他的管制之下。我有权柄的做代言人，所以下面告诉，马上就两件事情来了。第一件是什么事呢？你看到有什么事？下面说，这个从他的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啊，第二，面貌如同烈日发光，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跟这有关系的。好，现在看一下，第一，在右手边表明主控制的、主管理的。OK， 第二呢是什么？有权柄的。第三怎么样？你若能够在主的手中话呢，你的说话、你的讲道、你的这个侍奉，就好像这个口中所出的一把两刃的利剑。换句话说，一个在主的掌握之下、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的传道人呢，他的讲道有权柄、有力量的。那今天呢，若是一个新派的牧师的话呢，信仰呢不纯正的话呢，他没办法。他凭自己说的，所以耶稣说，我的话不是凭我说的，乃是父给怎么告诉我，我怎么告诉你们的。 OK， 所以呢，他这个说话 跟这个耶稣拿起这个七星的一个很连贯的一个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掌握这个神的使者，所以这些神的使者呢被他掌握，说出话呢有能力有权柄，像两肋剑刺透人的心一样，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事情当中，他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有见证，有喜乐啊，他们知道这是主的在说话，那么主的话有权柄有力，还有什么呢？有光，看到没有？有力有光，加上两刃的剑的话，一刺下去完呢，马上完了，对不对？好，这就代表力的问题。然后呢，烈日发光，神的话不但有力，还有光，带领我们走黑暗道路。所以，一个传道人在神的右手中，不但他要向上帝负责，他也有权柄，有那个身份代言人，这样他讲的话呢就有力量，并且呢能够发光。那光的时候，他可以从神话里面得到启示，怎么样来走前面的路？那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很要紧，说每一个传道人都要向上帝负责。这里告诉你的，注意听一下，弟兄姊妹记一下。七间教会，耶稣所拿住的不是长老、执事、同工，不是的，他拿什么？啊，做上帝的使者。所以呢，教会是谁来管的呢？是传道人来负责的。什么传道人呢？是那些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不是自招的，是被呼召的那些人。其他的呢，都是配角、配角、配角、配搭、配搭、配搭。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配搭的合适，一起把这个约柜呢，把它抬起来。啊，所以呢，你记得不记得，在旧约里面，上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什么人呢？就是利未支派呗。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干什么事呢？利未支派呢，就是专门怎么管会幕。抬又贵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所以一个支派专门做这个事情的，完全做的是没有上班做事，做了五天，哎，周末再来抬这个东西，没有的，他每一天都在做。这些人呢是特别选召出来的，其他人啊是配角，看到没有？那今天我们要知道，传道人本身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要向上帝负责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说的话呢，必须有力有光的，才能引人到神面前去的。 OK， 好了，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有七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右手边，右手边普通的右边左边什么差别什么的，当我请你坐右边什么意思啊？大位置。传道人大不大？传道人大。你想做传道人吗？为什么很多人不想做呢？既然这么大的还不想做？
不知道，
做不起，没有被扶着。好了，不用难过，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平行图中心化，你也是很大的。OK 啊，问题这样子，右边是大的，表明说，弟兄姊妹，的确的，若是你今天有孩子的话，肯奉献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拦阻他，因为这个工作啊，是天下人间最尊贵的一种工作啊。你神的用的孩子的话呢，那个不简单的，你知道吧？所以呢，做工程师做别的都可以的。但是呢，做传道人呢不简单，这条路很难走，也不容易走。但是呢，你走上好的话呢，不得了。OK， 所以呢，你记得神的仆人是在右边的尊贵的地位，他有权柄，他是神所管制的，因此呢，他向神负责，神供应他。所以你记不记得利未人呢，没有财产，什么都没有的啊，他是交给上帝，上帝负责任的，谁养他们呢？其他人养他们的啊。所以呢，这是条信心道路。所以。右边代表传道人特别身份，那东南亚的牧师的信徒啊很特别，美国我就不知道你们讲，美国我来三四年的，我不晓得怎么样。东南亚的这个信徒啊，有大概有传统的教导，所以对传道人很尊敬呀。比方说去外面吃饭的话呢，总是不让牧师出钱的，你知道？啊，牧师不要出，牧师不出，我们来出，我们来出。在美国我就不知道，美国大概像美国这样，哦 ，Go Dutch Go Dutch 嘛，你出我出大家出好了，都是你有钱我有钱，大家一起打清水的都去出啊，这是美国的规矩，东南亚就不是这样做法的。那么。有很多地方东南亚的信徒对待牧师的是非常好的规矩，那些都是很蒙福的啊。那么在西方的话呢，也许当着朋友同工看待不同一点，那我不是一直叫你们这样做法对待我这样啊，所以呢请你不要误会意思，我乃是让你们知道说这个右边的意思是代表他们的尊贵身份啊。范成呢心里想说，这个姊妹这么有爱心招待我，我应该怎么报答这个姊妹呢？他说一件事，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说乱讲，我现在老了怎么生孩子啊？已经几十年都不生了。他说你要生个孩子，他就为他祷告，这个家庭结果来了一个孩子了啊。那换句话说，传道人对信徒爱心的报答是什么东西呢？不是用物质来还他的，还不了你的， 我怎么可以应付你物质啊？你二十个传道人的信徒啊，我送你一点钱的话，我不是面前吃饭的，你想不可能的。你送我一点还可以吃饭，我送给你完就完了。哎，我这个那个全部送，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传道人呢，你们结婚的话呢，都不送礼的，不得了了，送礼的话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祷告祈求，让你们所能不能得到的话呢，因着祷告得到他。这是传道应该有的。所以这个人伊丽莎为这家庭祷告，来了一个孩子，哇，把这个姊妹吓坏了，奇怪，不可能有的，有了。好了，今天我们知道传道人在神的右手边，是上帝所管制的，是有权柄的。当他有权柄被神管制的时候呢，他说话就有力，说话就有光，来照人家。有力就把人的心里的深处的污秽肮脏全部挖出来，接近掉了，有光就能够走前面的路程，不至于走迷路。好，我们休息一下，下集再结束，好吧？我们先做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求你让我们看到这异象的时候，真知道主呢在教会当中行走，你的心意是如何，让我们有信心的相信你，不但是我们教会的头，你也是我们生活的主。我们更感谢你，你每一天与教会同在，你也与我们同在。你不但供应我们的需要，你也供应教会的需要。你不但在保护我们，你也保护教会。你不但监督我们，你也监督教会。你更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供应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丰富的补助。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不但现在有没有同在，你永远有没有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的名求，阿门。